你的话语里面同蒙造就。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子哈，撒母耳记我们讲了三次了。那么前面三次呢，我们都是在讲到如何听神的声音，是吗？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第一次呢，我们是讲到哈拿的祷告，哈拿明白神的旨意了，然后他按着神的旨意祷告，哎，就无不得着了。所以第一次我们是讲哈拿如何明白了神的旨意，然后第二次呢是讲到以利。以利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他为什么听不见神的声音呢？所以我们第二次呢，我们是讲到拦阻人听神声音的有五大拦阻，这是第二次。上一次呢，我们是讲的什么？撒母耳的耳朵。撒母耳是谁？撒母耳他是神拣选的先知，神他听神的声音准确到一句也不落空，对吗？上次我们讲撒母耳的一句都不落空，那他这个耳朵的背后，我们上次讲他撒母耳的耳朵的背后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生出了能听的耳朵，那是什么生命？还记得吗？上一次仆人静听，对吗？仆人静听也就是一个谦卑的心，随时准备要听从神的这个心，所以神就特别愿意向他启示啊。仆人静听，谦卑的心，第二个是顺服的心，舍己。你小小的孩子12岁就要舍掉睡眠，然后要起来，所以他的顺服首先体现在他顺服地上的权柄，他是一个舍己的人，他是顺服地上的权柄哈。所以上帝特别乐意向谦卑的心、顺服定义顺服的心说话，神就愿意向他说话，愿意让他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他听神的话一句也不落空哈。好，那么关于顺服地上的权柄啊，那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的补充，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下哈。这个顺服地上的权柄，顺服的核心啊是舍己，是舍己，不是盲从。就我们要搞清楚哈，顺服的核心是舍己，不是让你完全的去盲从。也就是说，我们讲到说，神特别为我们安排地上的一些权柄，让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不管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安排了这个权柄，让我们学习舍己。这个是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的，就舍己的生命。那舍什么呢？舍掉一个凡事都要听我的，就是舍掉凡事都要按我的意思而行，叫舍掉这个听我。还有一个呢，舍掉靠我自己，就是家庭有一些问题发生了，然后我们的方法都是靠自己的，我们会吵啊，我们会争啊，你这个不对呀，你这个不对呀，你就吵起来了，那个叫靠自己的方法，那个是舍，那个要舍掉的，那个是要舍掉的哈。所以神要我们的是舍己，核心啊，这个顺服地上的权柄核心是舍己，但是不表示你不能发表你的看法，不表示你不能说出你的看见，不表示他不是盲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生下来就是全都是眼瞎的，我们是全蒙蔽、全黑的、全蒙蔽的。那么但是呢，可能在有些事情上，上帝已经开了你的眼睛，你看见了，你看见了那个地方有个坑。就比如说你的先生他是瞎眼的，他是你家的权柄，但是你们走路的时候前面有个坑，你要不要告诉他你看见了？他没有看见，你要不要说？你要不要说？你要是不说，你就跟他一块掉下去吗？你觉得这是神的意思吗？神让你跟着一个人一块掉下去吗？不是的。就是说如果他有蒙蔽的地方而你却看见了，那你要说出来的。比如说他要谎报税，比如说你的先生要谎报税，那你要怎么样？你看见了这个谎报税后面的后果是什么？肯定不蒙神祝福。比如你看见了，你觉得这个撒谎这个事情肯定不蒙神，你已经看见了，神不会祝福的。你要说，你不能说顺服他就 他谎报税就谎报吧，你有责任了，你有责任告诉他前面有个坑，前面有个坑，上帝你把那个后果告诉他，你有责任，因为你看见了嘛， 他没有看见吗？你有责任把那个后果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但是你不要强求他听你的，这个己要舍掉，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不要强求他听你的，但是你有责任把这个后果告诉他，你可以给他几个见证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而且如果你看见了，不光神不祝福，神可能还要拦阻。如果你是神拣选的，神还要拦阻你，那就可能要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什么癌症啦，什么这个那个啦，你要告诉他有一些 后果的，他可能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你要给他比如说有一些见证哈，我就说我们之前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 主日的时候刚信主，主日的时候他要去堪培拉帮人搬家嘛，他就说啊，我不来了不来了，结果他在路上的时候他那个车就抛锚了，抛锚他没有买那个 NRMA 的那个什么，然后就人家来帮他把弄了一下，他那天本来是赚200块钱的，结果那个修车的那个 NRMA 就他就花了200块钱，所以等于说他到堪培拉那一趟是挣了零，就什么都没挣到，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可以跟他讲一些见证哈。如果你把这个，你心平气和的把这个后果你有责任告诉他，他还是不听的话，你不要强求他跟你一样嘛，那就是祷告了。你祷告神，你如果行得正，你遵行神的旨意，你的祷告是有权柄的，你这个祷告的权柄会让你刚才说的那个话一句不落空，神就会兴起环境让他看见你说的那个话是对的，神会做的，然后他才知道原来真的有神，他就会说哇，然后他经历神，神会兴起环境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之前教会那个弟兄他信主了，但是呢你知道弟兄的试探是什么？弟兄的试探老想在地上做一番事业，然后用那个事业证明自己的价值，弟兄们的试探很大的，所以他就要到中国去做咖啡生意，就开咖啡店。然后他爸爸是传道人，他爸爸就劝他就不要去做，他就去了，就回到上海就去开咖啡店去了。然后他爸爸就祷告了，神啊，你拦阻他，不要绕那么长时间的旷野。结果才没开多久一塌糊涂，那个生意就全破产，然后就回来了。从那以后他就谦卑了，然后现在是传道人，就走上了自己的呼召命定，然后现在就很喜乐，就少绕，你的祷告是有权柄的，所以他就少走一些弯路。我们的家人就说很多时候啊，可能是我的丈夫啊，我的配偶，因为每个人的看见是不一样的，我们全黑，但也可能神已经拿掉了你的帕子，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配偶，你的先生，他还可能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受的伤还没有得医治，还有一些谎言他还不知道怎么样，他还没有看见吧。我们常常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看见他里面的那个受伤，我们没有看见他里面的那个问题，我们就觉得他是我的先生，他是我倚靠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他很厉害，所以我们会对他有很多要求。实际上他可能在神眼中是一个灵里瘫痪的人，他可能灵里是瘫痪的，但是我们看不见他灵里的瘫痪还没有得医治，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要求，实际上他是做不到的。而他当时他做不到的时候，他会带很多控告，他就会接很多控告，然后他就会跟你吵了，就是你的要求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跟你闹了。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眼光，顺服实际上他的核心是舍己哈，舍掉己，然后不表示你要盲从，不表示你不能够说你的看法，你的看见那是你的责任，你要说出来的，要说出来。然后他不听就祷告，上帝一定会做的，你的祷告会有权柄。好，那我们前面三次呢，我们是讲如何听神的声音，我们其实 三个部分呢，三次讲呢都是讲到人的预备，就我们的生命的预备，讲到三次哈，不能听，听的都是讲人的这一方。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看神他说话的主要方式 和原则，就我们要知道他的说话的方式主要方式有哪些哈，那这些是很重要的，就如何听神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与神同行的信仰。如果你都不太明白神的旨意，每天都听不见神的声音，你如何与神同行呢？我们怎么可以与神同行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神说话的主要方式和原则。好，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哈，诗篇19篇1到4节，一起来。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罗马书1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第一个，神他主要的说话方式，第一个是借着他的创造，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向人说话。我们刚才看见了哈，虽然无言无语，但是他实际上是一直在说话，发出这日到那日一直在发出这个言语哈。很多人认为自然，大自然就是自然的嘛，它就是自然产生的，好像不是创造的哈。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有些人，我是很小的时候，我看到自然，我就觉得是有一个创造者。我是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我爸就会说，这自然嘛，哈哈，啊，就自然而然的就生出来了呗，哈，就是自然嘛，就是自然的哈。我现在有点明白人为什么就不觉得这个是被造出来的，因为神造的太好了，太精妙了，太叫不露痕迹，你都感觉它不是被造的了。为什么哈？你看，没有一片树叶是一样的，对吗？然后人绝对做不到，你绝对就他跟你的能力相差的太远了，这个能力差的太远了。然后人有一个毛病，我一直说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高估自己了，我们把自己当神，你把自己当神了，你特别能，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不可能的，这个还要比我更能的吗？因为这个差距太远了，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个不可能是在造的，谁能有这个能力呀？啊，我是肯定不可能的。你看树叶，你能造出几片不同的树叶吗？所以我就在想哈，人不觉得他是受造的，一个就是高估自己，老是把人当神看。还有就是把神当人看，太小看神了，所以你就哎呀，这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是造出来的呢？因为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这个人哈，你想啊，当我们这个人，你觉得你是在云端上，你觉得你站得很高的时候，那么你所有的你的眼光是一直往下看，那么你是找不着星星的，你是不可能的。你觉得你站得很高，你就找不着星星了，你觉得你站到最高地方了，你肯定往下看，你只往下看，你是找不到星星的。所以你要想认识神，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人当神了，那你的眼睛就一直往下看，你是找不着神的。所以上帝一定要先破碎人，让人知道自己不能，然后你是心里面谦卑了，你抬头了，开始知道可能有比我高的，我们才可能认识神哈。所以刚才我们唱的歌，日升日落一秒都不差，日升日落一秒都不差哈，怎么可能是自己随机造出来的呢？自己随机不造的啊，随机出来的。就是以前说那个大爆炸哈，大爆炸炸出来的，大爆炸炸出来的也是，如果是炸出来的，就是神的引导，在神的引导中炸出来的，在神的引导中，它一定有个规律嘛。所以我们以前讲过，牛顿他做了一个模型，就是以一个太阳，做了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哈，以太阳为中心，然后那个行星在旁边，然后他一动那个饼，然后各个星就开始按着自己的轨道就开始转起来了哈，就很精妙的一个模型。结果他的朋友就来了，哎，说这个是谁做的？牛顿说，这是随机出来的， 自然的，自然出来的，随机的，随机的哈，就自己从地里冒出来的，自己随机出来的。然后那个人说，不可能啊，这个肯定是有人造出来的嘛。然后牛顿就说，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都需要有人造出来，那宇宙万有是多么的精妙，这个行星它是真的是在这儿运转，一分一秒都不差，难道没有一个造物主吗？难道后面没有一个更高等的智慧吗？所以神借着大自然一直向我们说话，有一位奇妙的创造者。就你看到那个彩虹，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想想，哇，这一定是有一位背后有一个造物主，一个创造者哈。我的同学啊，他说他是怎么相信有一位神的，他就是去美国大峡谷，站在那个大峡谷边上的时候，他突然就泪流满面，就是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也就是圣灵在那个时候借着那个大峡谷跟他说，我们很渺小。他一下子就信了，有一位造物主就在大峡谷。你们可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大峡谷啊。我见过的最壮观的是大峡谷，我觉得真是太壮观了。所以就那个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所以上帝是借着大自然向我们说话，借着大峡谷跟你说你有多渺小，跟你说这个多么的伟大壮观哈。所以我说那天我看到沙子，我看见那个海边的沙子，圣灵就借着沙子跟我说话，说为什么其他地方不放沙子，只在这个海边放沙子，因为上帝喜欢你们去玩水的时候脚不会硌在那个石头上，让你们可以光着脚去玩水，所以他安排了这个地方一小块地方有沙子。所以那一天我突然就一个感动，就是上帝的海，那个 Mary 子说海阔天叫长阔高深的爱啊，那天我感觉不光是长阔高深，是细致入微的爱。他呢，连你这个细水你的脚会不会疼，这个他都想到了，他在这个地方就在这块弄了个沙子，就在这弄了块沙子让你可以走下去啊。所以神一直借着大自然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哈。还有神也借着大自然来警告人，神借着大自然警告人。所以我们读那个启示录，什么叫吹号，什么第一号第五号什么第几号，启示录的号吹号是什么意思，读了启示录我们在查经嘛，吹号就是警告。所以他吹什么第五号了第几号的时候，是什么三分之一的树要烧了，三分之一的草要烧了，什么日月星三分之一又黑了，什么什么的，大自然呢、啊、就变了。他借着大自然向人发出警告，他在说话，他时刻都在说话哈。所以主耶稣他也常常是借着大自然在教导，他借着大自然在说话。比如说他说，你看野地的花，你看天上的鸟，不种也不收，天父还宽管他们。野地的花他也没有什么装扮啊，上帝让他这么美丽哈，上帝在看顾你们，你看那个天上的鸟他都看顾着，他也看顾你们，所以不要忧虑哈。所以耶稣也是借着大自然在说话，他一直你看借着天上的鸟在对我们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天父在看顾，在看顾。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大自然向人传福音。你有没有借着大自然向人传过福音？有没有？比如说你想要你的孩子，现在年轻人都是那种放纵自我嘛，都是泛自由，就我要自由，打着自由的旗号就自由。我们可以借着大自然，比如说你说你看这水里的鱼，它的自由是有界限的，你借着大自然可以传讲神的主权，因为这个界限是神定的，因为神有主权，所以人的自由是有界限的，人的自由是在爱里的自由，它有一个边界的。如果你活在仇恨的里面，你活在那个骄傲的里面，你就出了这个自由，就要灭亡了。你要告诉他，人没有绝对的自由的，我们受造物的自由都是有限制的，我们可以借着大自然向人传福音的，我们可以借着大自然哈传福音。好，第二个借着圣经向人说话，圣经是神的启示， 所以神，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很熟悉的经文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那神向借着圣经，他向我们启示什么？启示神的主权、神的属性、神的计划、神的目的、神的方法，这都是在圣经里面神特别的来启示我们。所以当我们真心寻求神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的一句话，突然可能你读经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就特别的有触动，比如你读经的时候突然就很有触动，或者是你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节经文 就进到你的心里了。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节经文哈，我之前原来教会的那个师母，她有一段时间大概她的家人得了癌症好像是，所以她就祷告嘛，心里面就会有一点担忧。后来她就说，那天她就说她那天突然读到一节经文，那个经文就是说，艰辛倚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就这个话一下子就进来了，就是那个圣灵那个时候借着话，他一下子哦，他就很平安了。那个话就他就向他说，那个话就特别向他说的哈。我最近圣灵常常把哪一句话告诉，就特别让我在祷告啊或者走路啊，常常会给我一句话。我最近圣灵特别想向我说的话是哪一句？就是主耶稣说，我的粮食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哦，我就觉得原来对这句话不是特别的有印象，最近我就觉得真的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呀。所有的福气，你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有的福气都来了。然后神就突然给我一个经文，让我突然想起什么，想起生命记的那个经文，他说你如果遵行我的话，你什么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什么牲畜也蒙福。然后特别有意思，我就特别记得他说你的筐子也蒙福，你的转面盆都蒙福，就是你的那个你和面，就你和面的时候上帝都能让你和得特别好，就那个水放多少啊，你和面的时候他能让你和得好，就是你的福气就是就所有的福了。你读生命记的那个哈，然后相反的，如果你不遵行他的命令，然后他就说他要让瘟疫贴着你，瘟疫要贴着你，就是你知道吗，那个反过来就不遵行，然后就什么这个灾那个灾，刚好相反的，你转面盆就你和面都和不好，你不遵行神的话你连和面都和不好，他不会让你和面和得好的，因为我们和面都需要智慧，你和面都知道加几盆水加几碗水的，就那个时刻圣灵会给你智慧让你加上几碗水哈，啊，所以这个是我最近，我觉得圣灵最近一直跟我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啊，转面盆也蒙福，哎呀，就是蒙福啊，而且就是遵行他的旨意啊，就是蒙福啊。好，这个是圣经啊，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第三个，他直接向人说话，有没有谁听到过神直接向你说话的？有没有谁听到过直接向你说话哈？那这个直接说话哈，有可听见的声音，肉耳有一个是肉耳可听见的，还有大部分都是意念式的，意念哈，所以创世纪三章九节，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就对他说话了哈，亚当，你在哪里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谁是听见过肉耳可听的声音，你听到过的。有没有谁？有没有？你听到过吗？有没有？我听到过一次，就是有一次我躺床上，我反正那段时间反正很乱，然后我就祷告，我说怎么回事？我就突然间后脑勺这个地方突然一个声音说懒，就听得见的那种感觉，就哈懒一大声哈。我觉得神如果让你用听得见的声音都是你听啊，往往是你糊涂到简直就是糊涂的不行了，他得喊起来了，你知道吗？让你那个耳朵都能听见哈。大部分都是意念性的，大部分啊，比如说小苏在那天跟我们分享哈，神就跟他说啊，比如说谁说话伤害你了，其实他是不知道的，那是魔鬼正在借着他说话。然后他说他听到了这个是意念型的，对吧？然后他就很开心哈，就常常是这种意念哈，对我们就啊，你就得到一个启示，对呀，你就一下明白了哈，你就一下明白了，这个是 神直接向人说话。好，他借人，借人向人说话。第四个是借人哈，那有两种情形啊，两种借人向人说话。第一种是主借人的形象出现，他借着一个人的形象出现了。那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18章的这些经文哈，一起来。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这个是，对，这个是神，他以神人的形象出现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出来，但是他是以人的形象哈，借着人的形象出现了。还有天使借着人，就像天使加百列，他去告诉玛利亚，你要怀孕生这个圣灵感动，要圣灵感孕怀孕，就是天使进去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哈。还有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也是借着像一个也是一个人形嘛，然后跟这个抹大拉的那个玛利亚还有门徒说话哈。所以神第一个他是借着人的形象出现，他借着人的形象出现。那第二个他就是借人向人说话，就借着人传递他的话哈。那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章41到45节。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主借着伊丽莎白直接去肯定玛利亚嘛，玛丽不是她听到天使了，然后这个是肯定她，你前面听到那些话都要应验，所以他会借着伊丽莎白向着玛利亚说话哈，向着玛利亚说话。那旧约神常常就是借着先知说话的，对吗？我们知道先知撒母耳，那以利听不见嘛，所以就要撒母耳来跟他说一大堆。他有什么罪啊什么的，然后呢先知拿单去揭发大卫的罪哈，也是借着先知来点你的罪哈，借着先知跟他说，约拿借着先知约拿向尼尼微城传悔改的道。那新约的时候，亚拿尼亚在扫罗，就保罗他瞎眼，他不是三天那个大马色路上瞎眼的时候，神是要亚拿尼亚你去跟他说，借着人跟他说话哈。那现在神也可能是在借着讲台，可能今天的这么一个小时的讲道里面，可能有某两句突然间你觉得有触动，可能就是神借着讲台在向你说话，在向我们说话哈。或者他借着团契分享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有自己蒙蔽的地方，他借着团契大家分享的时候，哎，突然间那个话实际上是他要借着他来跟你说的。比如说姥姥那天听了宝琴姐分享那个仆人，他就一直说：“哎呀，要做仆人呐！哎呀，要做仆人啊！”他借着宝琴的嘴巴，借着他就有一个声音是给你的，就是做仆人这个是给你的。或者借宝琴姐，他说：“哎呀，我不能啊，神能啊。”然后这个对我们很多人说话，神借着宝琴的嘴巴，很多人我们都觉得自己还挺能，我们都在靠自己啊。那宝琴他的生命已经就是靠神，所以身上借着他的生命在向我们说话哈。所以团契实体聚会是很重要的，实体很重要，有讲台神要今天要对你说的话，有团契神要借着这个人的分享，他就是知道你这个地方有盲点， 借着他的分享来向你说话哈，把我们的蒙蔽给我们点出来。好，所以你看保罗他在去这个受这个安提阿教会差派的时候，那圣灵就要跟这些什么先知教师说啊，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对吧？他要跟他们说，跟这些人说啊，借着他们得到一个印证哈。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面对一些重大的抉择的时候，你可以向一些比较属灵的人去寻求一下一个印证啊，寻求欢迎我们可以寻求一下属灵的人的一个印证，就是说哎，往往他这个事情，那你帮我祷告一下，哎，看看是不是你是不是神，会不会借着你跟你说啊，我要不要卖房啊，我要不要怎么样啊，你去问一下属灵人哈。我就记得以前那个小姐妹她卖房买房啊，卖房买房的时候，她就老来问我买房买房，我就说等，我就看她不能等，我说肯定就是等，我看她那个急急吼吼的样子，我就知道她要等啊，然后她等不了，然后突然看到一个房又发给我了，我一看，我说这房子不行，太旧了，这不适合你，我就回她了。结果她过了一个星期，她实在太着急了，她噔，她就买了，就把那个房子买了，买完之后没法住。然后他就惨了，你知道吗？就惨了，所以有的时候哈，你要去问一下，求一些印证哈，看看其他人是不是也有一些领受，神会也会向其他人，因为我们是一肢体嘛，他会借着其他人，他也会向其他人来说话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哈，神甚至可以借着不信主的人向我们说话的，可以的。我自己很多次特别困惑，有些事情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哎，我爸就不知道为啥非要给我讲个什么罗瑞卿的故事，什么林彪的故事，然后我听完故事我就明白了，我就觉得上帝是借着他跟我说话呢，啊，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架空人呐，什么管理啊什么的，哦，我就一下子明白了，我就发现他也可以借着不信的人，我也不知道我爸那天为什么要跟我讲什么什么罗瑞卿和林彪之间他们那个什么故事哈。他也可以借着驴向人说话的，对吗？他可以借着任何事物向我们说话。还有魔鬼也借着人向我们说话呀，对吗？魔鬼也借着人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查验人的话语的习惯，就不要那个人的话一过来就全收啊，你要查验。所以像玛利亚，他是把这个天使跟他说了之后，他什么反复思想，就让他去就怀孕的这个事儿嘛，他就反复思想。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你要学习听神的声音，一定养成一个反复思想，反复查验祷告，就这个声音，这个意念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哈，还是什么自我的私欲。好，这个是借着借着，对，刚才是借着人说话哈。好，那第五个呢，就是他会借着环境和境遇向我们说话。你看圣经里面哈，以色列人顺服，他一背逆神，神就允许什么以东人了，摩押人了，就开始打他们了，就打起来了，就攻击他们了。然后当以色列人他们一顺服，他们敬畏神，然后神使他们四境平安，对吗？我们常常读到这个四境平安。所以你看神在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允许什么环境？就是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苦待啊，苦得不得了，这个环境。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我们都是惰性嘛，我们就不想动嘛，这个不想动的，所以他就要允许这个环境出来，让你们想要离开了，苦得要死的时候，我们才愿意离开的。所以神会允许一些环境出现哈。所以当我们，特别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前，上帝也常常允许一些环境的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苦难，要为了让我们什么，让我们降卑，让我们受那个罪，就你受罪受到了，然后你就愿意离开那个罪了，你就愿意离开埃及了， 苦难都是在做这个愿意的心啊。我们不知道什么罪啊，我们也没想着要离开罪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愿意，我们所以他让你受罪啊，他让你受那个谎言的苦啊，受那个偶像的苦啊，然后你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说这个偶像太可怕了，太可恨了，你就愿意离开罪了。他要救我们脱离罪之前，他要让我们先受点罪哈，受点罪哈。嗯，我自己是这样哈，我一旦骄傲了，我发现我的家人就开始抵挡我，马上诶，我想哎呀，我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先想，哎，我是不是又骄傲了？怎么有人抵挡我？怎么哈？神为什么允许哈？允许这个环境啊？为什么要查验哈？还有，我之前啊，我辞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其实我自己只想 part time 上班，我没有想辞职，我就想 part time 上班，然后去读神学呀什么的，我就是这么想的。结果呢，我那个老板让我一个月 part time 上班，第二个月他说不行，啊，就是我们这公司太忙了，就是不能够那个你这一不上班，这两天人家工地上那个图纸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要在那环境就是给我关门了嘛，我 part time 的这个路就给堵着了，不行，我又再祷告，哎呀，我就觉得说，我要不就是选择 full time， 我要不就是辞职，我就只能是辞职了。那后来还有身体有各种问题啊，后来就辞职，就是你要不断的环境，它借着环境有很多的引领。有引领，就是我想 part time， 上帝想让我 full time， 就是去就是辞职，我想 part time 上班嘛，包括因为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软弱，我们都有自己蒙蔽的那个点哈。我2019年其实我不是还在上班嘛，后来神就给我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你知道，后来就给我一个 part time 工作。后来我2019年的时候呢，我还是赖着那个 part time， 又不想全职，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老是想拖着，我老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就是不安全感，我老想挣一点钱，哈，挣一点钱，我能够有口饭吃就行了，我也服侍哈，哎，但是2019年我们公司就没活了，就是你也别想那个，然后我就再查验后，所以2019年不是就全职了吗？就全职了哈，所以常常啊，神是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比如说大卫，他不知道他有啥罪，所以他的儿子就要死，他的儿子要死。所以很多时候，神是借着环境、苦难、境遇在向我们说话哈。所以 C.S. 路易斯有一段话哈，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他说：“神在我们的快乐中对我们耳语。”在我们的良心上向我们说话，但却在我们的痛苦中向我们呼喊。痛苦是他的扩音器，以此唤醒这个耳聋的世界。因为我们天生就是耳聋的、瞎眼的，天生你是听不见神的。神在哪？什么声音？什么？怎么向我说话了？天生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苦难往往都是他的呼喊了，就是他的扩音器了，唤醒我们。就是苦难你就停下来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有什么错吗？啊，这大卫说，我怎么儿子就要死掉了呢？他还不知道他自己犯了什么罪哈，因为我们天生是真的是全瞎的，是全聋的，啊，是全黑的，是全黑的。神也借着世界的局势向我们说话，比如说他借着洛杉矶的大火，他在吹号了，就叫警告了。已经借着大火在警告了哈，也借着我们身边的肢体的一些情况向我们说话哈，也在，为什么他会允许一个高血压的姊妹，他为什么让你听见了，他高血压了，为什么他把这个事情让你知道了，为什么他会允许我们？常常肢体当中有一些情况出现哈，是为了让我们学习爱，让我们学习爱哈，让我们为他祷告，让我们为他祷告。为什么他说哎，美萍姐就很多高血压了？所以教会哈不是教室，不是一个课堂，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有人说啊，我们就是来听讲道的，所以在网上也可以听啊。我在那么多很多好教材啊，我们可以随便听哈。不是的，教会不是一个教室，我们不是同学关系，我们是一个家，是神的家。所以神他让我们在这样的里面来学习爱， 因为我们的爱，说白了就是我们天生是没有爱的，我们那个爱那个水位一点点，我们就只能爱自己那点那个家人，家人可能也就只能爱一点点，我们的爱我们没有爱的，我们天生是利己的，爱是利他的，所以上帝会要扩张我们，让我们学习爱，所以要有肢体生活，要有实体相聚，这是让我们在学习爱哈。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陷阱，我就基督徒成长过程中一定有一个陷阱，就是以为知识的加增就等于信心和爱心的加增，这是一个大谎言。知识是容易的，知识是容易的，信心和爱心的成长是不容易的，不容易。所以教会里面常常多少年之后就变成一个知识的巨婴啊，巨人，然后信心和爱心的小矮人，你知道吗？这是慢慢的，我们要知道有一个陷阱啊。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的知识加增，信心就自然加增，不是的。还有那个爱心，爱心和信心是怎么加增的？就是五饼二鱼的原理啊，就是你让神看见你这一点点的爱心和信心。比如说我为美萍姐祷告，然后你向神献上你的那一点，你让他看见你那一点五饼二鱼的那一点点的爱和对神那一点点的信，上帝看见了，他就会再加添你。你把五饼二鱼给他，你让他看见我这点信心，我这个爱，我就献上，我就这么多，我就五饼二鱼。然后上帝是在这个五饼二鱼的基础上来加添你的信心的，是来加添你的爱心的。爱心是这么成长的，爱心是这么成长的，信心是这么成长的。你不断的来到面前，因为信心是神赐的呀。爱心也是神赐的呀，他怎么赐呢？就是你把你那五饼二鱼，你现在的那个信心，你常常来到他面前，让神看见你这个信心，然后上帝在这个基础上加添我们的爱心。我愿意信，我愿意爱，我愿意去爱。所以我们之前讲过，代祷是信心和爱心成长的捷径，只记得那一篇信息吗？捷径。因为代祷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你要信神；第二，你必须对这个人有爱，才能完成你对这个人的代祷的，缺一不可。你对这个人没有爱，你不会代祷的；你对神不信，你也不会代祷的。这两个条件要满足了，我们才会为一个人代祷的。好，我们才会为一个人代祷的。所以，代祷是信心和爱心成长的一个捷径。这就是为什么神会放一些软弱的肢体在我们的身边，是让我们学习爱，让我们学习爱，让我们学习爱。所以祷告会是很重要的聚会，祷告会是很重要。你要信心增加吗？你要爱心增长吗？请你参加祷告会。你如果连别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无所谓，他高血压了，你心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你那个上帝正在跟你说话呀，他都高血压到这个程度了，你怎么一点都没有想为他祷告啊？你到底那个爱有多少啊？啊，你到底有多少？上帝已经借着他向我们说话了，你到底爱有多少啊？你有多少？上帝借着肢体的情况来向我们说话的，所以像祷告会是很重要的聚会，也是爱心和信心成长的最好的机会哈。上帝就是把一些软弱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他把我们都是有不同性格的不同的性别的，然后不同的年龄的，不同的情况的，有文化的或者是没什么太多知识的，放在一起，他看你能不能爱这个肢体啊。他这个情况，他就是高血压了，他可能没有什么文化，你爱他吗？你能爱他吗？啊，那个肢体是那个情况，你能爱他吗？你能不能爱他？所以我们不要求什么大教会，你只要你先知道你这一个小团体里面的每一个人，你学会爱了吗？所以进天堂门口不会问你的教会有多少人，他只问你这个人，你学会爱了吗？你学会爱了吗？就是这十个人，可能我们都爱不了，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心为他代祷哈。所以这个就是神借着人，借着情况，实际上一直在跟我们说话，你的爱心到底有多少，有多少哈。我们认识火星是容易的，认识自己的有多少爱是真不容易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爱，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爱，所以上帝是要借着环境来跟我们说话。你有为他祷告吗？ 那你为什么会没有感动呢？你怎么没有感觉呢？他都已经病成这样了，你怎么会没有感觉哈？所以上帝会借着环境境遇来向我们说话。好，好，第六个，借着异梦和异象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来读两段经文哈。马太福音1:20-21，一起来。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使徒行传10:9-16，27-28。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使徒行传16，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哈，那我们刚才看到，神借着梦向约瑟，耶稣的这个就是玛利亚的这个丈夫哈，约瑟说话。有没有谁经历过神借着梦跟你说话的？有没有？九安娜有。有没有借着梦 ？Danny 有没有？可能跟你说话你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哈、啊。有没有 Betty 姐有没有借着梦？我昨天梦到你女儿了，我在想上帝跟我说什么。他借着梦哈，然后我有前两天我梦见被一群人追杀，你知道吗？就是追的我。我早上起来，我说上帝要跟我说什么呀？后来我就知道，我心里面一定是有还有一些惧怕，灵里的惧怕，就老是有一种不安全感，就是好像就是一种不安全，老是被人追杀的那种状态啊。就老是其实灵里面有一些惧怕还没有除去啊。我觉得上帝是在跟我说这个哈，神会接着异象哈，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彼得的这个异象哈，当时呢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时候犹太人要接触外邦人了，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观念需要突破的。我们查利未记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对吧？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么而且因为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所以他们就不洁净的，什么俗的。那么他彼得他的观念，就是在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彼得有很多的观念是要改变和突破的。所以上帝是借着这个异象来突破，后来又有那个叫什么哥尼流的几个朋友来一个印证了他这个异象。今天我们不看到后面的经文。所以彼得他当时他是有很多的 一些条条框框，关于这个俗啊，关于这个洁净啊，什么不洁净啊，就这些。然后神借着这个意象打破他的这个旧的这些观念，就是凡是被我分别出来的就是洁净的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有很多的传统嘛。然后还有就是啊，这些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啊，就这些啊，我们的传统啊。然后神就借着这个意象来让他有突破哈。那彼得保罗也是给他一个意象叫马其顿呼声哈。我们都知道这个马其顿呼声，就是本来他们是要向亚细亚，向亚洲来传福音的，你知道吗？他们是想要亚洲传福音的。然后他看见这个意象说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们就开始向欧洲去传福音了。所以这个吕底亚呀，就是这个紫色布匹的这个妇人哈，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她是欧洲所结的第一个福音的果子，就是这个吕底，所以他是给他一个意象哈。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差传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的带领是圣灵的工作，他来推动的，不是人为。所以我们要查验神的一个推动，并且他往往都是要你去不容易的，你要放下你自己的那个看见哈，你本来想往这个方向的，他要去这边，而且都是让他去拓荒的。你看他是到这个腓立比，然后去这边是拓荒的。那人我们常常都是有自己的舒适区啊，就喜欢自己的这个地方啊。但是神，你要知道要顺服神，他常常是他推动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啊，要放下。放下。好，那这个是异象哈，异梦哈。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怎么解释，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些异象，你怎么解释有人追杀你的梦，你怎么解释，那个是最重要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神跟你说的，你有惧怕的灵啊，你怎么就知道呢？所以我们下面呢，我们就要看一下神说话的原则，我们用这个来查验的哈。神他有一些原则，我们用这个来查验啊。神他说话，他不会背离他自己的属性，他不会背离他的喜好，他不会背离他的恨恶，他的目的，他的方法，他不会背离的，他一定是跟这个是一致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说话的原则。也就是说，你越认识神，你越认识神，你就越能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从他来的。我们以前老有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有人传话说，哎，你妈让你去抢银行。那你知道这个肯定不是你妈的话，对吗？因为你妈她是恨恶小偷的，她根本就不可能的，你知道，因为你认识你妈。或者有人说，哎，你妈说了下午有一个义工的机会，让我来叫你一起去做。哎，你想，哎，我妈特别喜欢做义工，这有可能就是我妈的话了，对吗？所以我们越全备的认识神，你就越能分辨这个话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了。从神而来的哈，比如哈，亚伯拉罕他听了他的这个撒拉的建议，娶了夏甲。他听了这个话，他以为这个话就是神的意思了，就娶夏甲了。他还不认识，这个时候他不认识神的全能，就是他能在100岁让你生孩子，他已经觉得这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并不认识神的全能的时候，他就可能听错声音了。所以我们对神全面的认识很重要哈。还有夏娃他为什么会听了那个蛇的声音，他为什么会听了他还不认识神的爱。夏娃他不认识神的爱，所以他就会听，哎，你爸是真的吗？这样吗？还不认识神的爱。所以第一个原则哈，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你越认识他的属性，你就越好来分辨。第一个属性，圣经首先旧约启示的就是圣洁和公义，一上来启示我们的就是圣洁和公义哈。所以你看上帝往往说话哈，他借先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来光照罪的，对吧？基本上你看先知哪个先知说好听的话了，哪个先知不是让你来悔改的，基本上都是让我们知罪的，因为我们不知罪嘛， 我们蒙蔽嘛，所以借着基本上，他借撒母耳是来告诉以利的罪的，拿单是告诉大卫的罪的哈，所以常常我们不要小看一些环境，不要放过一些小事，就是在一些小事上面，我们要来查验神有没有借着这些事情来光照我，有没有什么骄傲？我说我家人一抵挡我，我就开始想，哎，我最近好像不太谦卑了哈。就是不要放过一些小事，要有一个求神光照的习惯。我们是不知罪的，求神光照的这个习惯哈。所以上次我们一直说，有一个牧师他说，你要想听神的声音吗？你就每天写7+3。七件感恩的事，三件蒙主光照的事，你写40天，你大概就能听见神的声音了。他基本上就是来光照你的，你想听吗？基本上就是来光照你的，你就沿着这个思路去就可以了。他基本上神的声音很多时候都是来光照我们那隐而未现的罪。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认识哈，他的话语不会出离他的属性，他是圣洁公义的，所以常常他的话都是要来光照我们的问题的。第二个，他的属性全能、全爱、恩典。神是全能的神，所以呢，他是喜欢我们来依靠他的，他是喜欢我们来依靠他，享受他的爱，享用他的能力。享用他的能力，支取他的恩典，你要用到那个恩典哈，这是神喜欢，他是全能的，他喜欢我们来靠着他，他喜欢我们靠着他哈。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依靠什么，就是这个关系，你到底有没有享受到啊？就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啊，全能全爱的神，你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的一个益处和权柄啊，作为神儿女有很大的权柄和益处啊，你可以享受他的能力啊，他是无所不能的哈。我那天突然想起一个例子哈，就是记得以前那个工党有一个女的领袖叫 Julia Gillard，知道吧，Danny？Julia Gillard，她有一个特点，她的头发特别好。就是他的那个理发师，就是弄得顺得不得了的那个头发，你知道，每次出来那个头发哈。后来我才知道，好像他的什么 partner 就是个理发师，你知道吗？他享用到了这个关系啊。你也可以有个理发师，你不让他给你理啊，对吗？神是我们生命的理发师，你有没有享用到这个关系呢？你有没有让他帮你梳理一下你的生命？你有没有靠他的能力呢？你到底有没有靠他的能力哈？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是喜欢我们享受他的爱，享用他的恩典，依靠他的能力的话，你也就能分辨什么是圣灵的责备，还是魔鬼的控告了。你也就能分辨了。为什么？因为魔鬼的控告是什么？魔鬼的控告是让你一直看自己的，他不要你去享受这个关系嘛。他就让你定罪自己，靠着自己来赎罪，整天就是靠自己，靠自己嘛。所以魔鬼的控告就是让你跟神没有关系，然后你就一直想就看自己，完全就定罪自己哈。而上帝他的光照是让我们支取他的赦免之恩的，就他的目的，他是希望我们享用他的恩典的，你明白了吧？他就是悔改了，就赦免了嘛。你不要整天在那个定他自己的罪啊，所以你就能分辨魔鬼的控告和神的光照有什么不一样。魔鬼的控告，他是不愿意我们跟神有关系的，而神的光照是要我们更感恩呐，他让我们享用那个恩典，哇，我被赦免了，我们就会更加的感恩哈。所以神的爱带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神的美意，他的全爱全能就决定了所有的事情一定是美意的。他的全能就说明每一件事情他都胜过了。所以，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你的第一反应是不好，这可能不是神的意念哦，是有美意啊。一件事情发生，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或者说，哎呀，吓死了，吓死了，害怕，害怕，这都不是神的意念哦。他带来的一定是，这是有美意的。上帝在这件事情 对我有什么，有什么，对我的生命要有什么造就，这件事情是好的，所以一定是美意的眼光，一定是得胜的意念，这个是从神来的。如果让你害怕的，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不是美意的，也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因为他凡事他都是为我们生命的益处哈。好，那第三个神的喜好，就他的话语一定是不会，他的意念一定是不会出离他的喜好哈。那神喜欢什么？什么是第一诫命？为什么他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他最看重的就是第一诫命，也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爱人的核心是靠着神的爱去爱人，靠着神的爱去爱人，也就是说我们对人唯一正确的态度，唯一正确的动机是爱，唯一的。如果你的脑子里面有论断的意念，有怨恨的意念，有贬低的意念，有幸灾乐祸的意念，有冷漠的意念，有嫉妒的意念，有看不顺眼的意念，有定罪的意念，肯定不是出于神。就这个意念，就你已经看着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这怎么，你要小心啊，你在接魔鬼的意念了，已经开始了。所以他说爱神爱人，也就是我们对人唯一正确的态度和动机意念是爱他，是爱，是怜悯，是怜悯。如果我们心中开始有一些什么怨恨啊，什么什么论断啊，那个意念出来的时候赶快停，就是你要赶快停，祷告，转，你已经在魔鬼的这个辖制里了，你已经接魔鬼的意念了。如果你看人的眼光里面，就刚才我说那些，如果你在看人，你就想这些，小心啊，魔鬼已经开始占据你了哈，霸占你了。好，这个就是神的喜好哈，神的他是要我们爱的，都是出于爱的意念哈，我们对任何人怜悯的。好，第四个，他的意念，他向我们说话不会出离他的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他向我们所赐的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要给我们平安的。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神的意念，它带来的一个果子，一个情绪的果子，一定是平安的，一定是平安的啊！就这个圣灵的感动一定是平安的。如果有一些声音，有一些意念进来，比如说像抑郁症，他们接这个不好的意念，然后就不平安了，那个应该不是从神来的。上帝的话语进来，即便是他的责备也会让你平安的，就是他那个果子啊，就是情绪，他会带来的是平安哈。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不要在情绪中做任何重大的决定，就你正在发有一个情绪哈，不平安当中不要做任何的决定，重大的决定不要在不平安当中做，因为你在不平安当中很可能那个时候正是魔鬼的意念在影响你。不要在不平安当中做任何重大的决定哈，永远他是要给我们确定的心，平安的心，平安的意念哈，就要在祷告，在等候。好，那神的目的是什么？拯救我们脱离罪，对吗？他的这目的脱离罪，那这个罪的本质就是己嘛，罪的本质就是己啊，所以他给我们安排很多让我们学习舍己的，在这个地上哈，就是，所以他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吗？那你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付代价，来跟随我。所以是舍己的路，也就是说，你看哈，他跟约瑟说的这个话容易吗？你去把这个玛利亚，她怀孕了，你把她娶过来，容易吗？天使跟玛利亚说的，你没结婚，怀个孕。你觉得他们顺服这个话容易吗？所以从神来的话往往是让你付代价的，往往其实有一个牧师他说，往往那个让你肉体不舒服的很可能就是神的声音。你说神的声音，什么神的声音？让你肉体不舒服的，让你舍己的，让你背十字架的，往往就是神的声音， 你不要以为那个体贴肉体的那个是神的声音哈。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很舒服，我们做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征战，好像没有什么肉体，那可能你跟你的那个老肉体，你的那个己，你正在跟他和睦相处啊，你可能还没有重生，你还不知道这个是要打仗的。基督徒是绝对是要征战的，我们是绝对是要征战的哈。所以十一奉献有没有征战？每一个信徒做十一奉献之前都打过仗的，哪个人上来我们就都愿意十一奉献哈？哪个人不是呢？都要打仗的，都要好好去祷告哈，都要的。所以神的意念，神的声音往往都是要我们舍己的，要付代价的。他说得很清楚，十字架的道路不可能，你这样躺着就今天过，绝对不可能。他说得很清楚，做我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所以我是这样的哈，我知道这个是要舍己的，所以那个时候要什么辞职啊什么的，我都先说愿意。凡是这种让我很难的，我想可能是神的，可能是神的声音哈。啊，那现在呢，就是，不是要去，可能要去北区嘛？这个是我的肉体，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我这个懒惰的、安逸的这种体质啊，都是一个很难。但我觉得它很可能就是神的意思哈，很可能就是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啊，神的目的，拯救灵魂。神正在热心啊，神的热心在成就一件事情啊，就是拯救灵魂，让万人都得救。他不是让我们就这样就好了哈，所以他会怎样呢？他要扩展他的国度，他要扩张人的境界。所以扩展国度很可能就是从神来的一个声音，一个意念哈，他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懒惰的，尤其像我这个人，我是最不喜欢变的人，我是最不喜欢变。你看我买一辆车，我买完车那人说，哎，你过两年换车，我说我买车就开一辈子的啊。买房，我住这儿，我租房我都想恨不得租一辈子，我每次都是被上帝踢着走的，你知道吗？我不是主动的要改变的人。我买房，我要住在 Calgary， 我就恨不得一辈子住在 Calgary。上次 Mary 还说到什么 Olympic， 我后来又懒得说，我还是我这个人就是特别不喜欢变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那小小的境界嘛，我的境界就这样了。但是上帝他的眼光，他是他的那个国度观啊，让我扩张他的国度嘛，要万民要去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去到地极呀，去万民啊，你不要去啊。所以对我们的肉体都是有些不容易的哈，但是往往神的这个声音都是要让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区的，让我们走出舒适区哈。而当你真正走在他的旨意上的时候，行在他的旨意上的时候，他就来恩膏你了，他就来加添你的恩赐了，他就来加添你的才干了。是你做他的事，他才来恩膏你，他才。所以恩膏不是说你啥也你不做他的事，你就说上帝给我恩膏，给我这个恩膏那个恩膏，不是的，是你走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就会扩张你的境界，他就来恩膏你，恩膏你哈。所以上帝也会把他的这个热心放在我们的心里。我就在想哈，你看啊，你看朱牧师啊，朱牧师真的是马不停蹄啊。我觉得是上帝已经把那个热心啊，真的是那个负担哈，它里边的那个火的燃烧程度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你让他啊这样马不停蹄。哦，那我也有一点点负担哈，我可能没有朱牧师烧的那么大的火哈，神的热心啊，就放在这个人的心里面，让他去哈。那我的负担，上帝给我一个负担。是什么负担？这就是帮我来查验啊，我们在北区要不要分堂啊？怎么样啊？这是在我一直在查验这个事情哈，是不是神的意思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哈？那神给我的负担就是我的看见，就是悉尼众教会、华人教会里面大部分信徒都很软弱，是因为不会打属灵征战，不会打属灵征战，所以一碰到一些挑战来了，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了。我觉得大部分的信徒都不会打这个属灵征战哈，那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在真理上不全备，因为你打属灵征战就是真理的全副军装嘛，对吧？你的武器不行，你打不了仗，真理上不全备，就神给我的看见，真理上不全备，所以信徒就软弱了。你的武器不行啊，你的武器不行啊。你看那个川普，他帮这个乌克兰，他是怎么帮啊？我就给你一些武器就行了呀，对吗？我给你武器就行了，然后我并不要你乌克兰成为我美国的一部分啊，我只要给你武器，你拿着我的武器你就去了。所以我们怎么样祝福众教会？我们就是把真理给他就可以了嘛，这是他的武器呀，属灵征战的武器就是全副军装嘛，真理的军装。所以我的一个负担哈，就是我要开36课的公开课，因为36课的信息，你知道为什么众教会软弱吗？因为那个信息的深度不够，深度不够，不讲灵，很少讲魔鬼，也没有什么谎言，告诉大家什么什么谎言，你深度不够啊，你连魔鬼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你怎么打仗啊？到底魔鬼是怎么攻击你的？你得知道嘛，所以它的深度不够啊，你不讲灵里面的问题，不讲这个魔鬼，不讲这个，深度不够就不行。而36课呢，它恰恰是深度，有深度的这个，我觉得它就是有这个深度，所以全副真理的军装，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全备的，但是它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不会打属灵征战的人。所以我的一个负担哈，还有呼声，马其顿呼声哈，我说是北区的呼声，北区有呼声。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我们先看环境，我们看这个境遇嘛，看神有没有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西南威尔士毕业的时候，20多年前啊，我同学里面只有我跟贾安娜的先生，大概百分之五的人在南区，所有的人都在北区，他们都去北区了。为什么？现在的那些大学毕业的小朋友，就那些年轻人留学生啊什么，毕业以后毕业就去北区。为什么？因为那边学校好，他们马上就要结婚呐、啊，生孩子啊。然后所以那天我昨天不是去北区嘛，他们就跟我说，然后就说我，因为我这个人是，我不是不喜欢变的人嘛，我大概2年去一次北区，我平均2年去一次北区，我就这种，你知道吗？我一直说我是南悉尼人，我从来不知道北区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们 Golden 30%是华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就是这种小年轻家庭，就这种，就是30-40岁的，基本上都是留学，而他们英文都很好。就北区的那个 Golden 附近的，他们那个华人都是英文很好的，就是那个群体吧，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啊，这么多华人，而且你看我每次去 Chesswood， 我每次去 Burwood， 然后我就看见那些小商店哈，好多各种小商店哈，很繁华，然后很多年轻人，然后我们 Hurstville 真的是老人的这个，就是老人的天堂啊，是我们老人的地方哈。我们这边就是年纪就是比较偏大的嘛，其实已经开始变了，就现在已经开始变哈，年轻的华人更多是在那边哈，而且有人跟我说。北区华人教会少，为什么？因为北区它是比较富的嘛，我们说富人区嘛哈，北区以前大陆背景的人是很少的，老早很少的，都是可能台湾啊、香港啊什么有一些移民在那儿，他们南区教会多。以前跟我有一个弟兄特别跟我说，真的吗？他说南区华人教会很多，你看周围很多的，那边华人是少的，尤其大陆背景原来是很少的。因为它是富人区嘛，我们这些留学生哪有那么多钱啊？但是这些年开始变了，很多的年轻的这些就是他们毕业以后，然后小家庭哈，所以就是我就是发现好像环境在开始告诉我，环境已经变了，环境已经变了，已经变了哈。然后最后一个印证呢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艾米丽姐妹嘛，她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呢他是住在那个就是 Kilara 就是高的那边附近的哦，他就来了以后呢，第二周还是第几周他就坐错火车了，就坐到什么 Burwood 去了，然后第三周 又没火车，就根本就没来成，绕了一大圈，一下午就在火车上那么绕，什么就没来成。那天没火车 ，bus 不知道开哪儿去了。你想那么大老远的过来哈，后来然后那么他跟我说他两次都是因为意外没来成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哎，我就觉得好像上帝借着他来跟我说话一样的。我就觉得上帝是不是在跟我说什么话，让人家这么辛苦啊，拖着孩子，因为北区都有孩子的嘛，啊，都是拖着孩子跑了这么大老远，哎呀，我就觉得上帝，我还不如我跑啊，不要让人家跑，对吧？人家也是拖家带口的，所以我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结果第三周他又来了，他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正在北区传福音，我传的这些福音的这些人，我往哪个教会带？因为他在北区，他走了好多教会，他发现就是都是很软弱的，就不会打仗的，就基本上都是。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福音的这些朋友，我往哪个教会带？他不可能带到这边来嘛。”所以那一句话，我又觉得是神借着他跟我说话，我又觉得神在借着他跟我说话哈。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说我是怎么样在查验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带领。神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带领哈？我们继续的祷告哈，我们继续祷告。好，那么我在想哈，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就是敏感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这个敏感？就神是不是借着这个事情在向你说话哈？我为什么说我昨天梦到 Emily 了，就是那个 Betty 姐的女儿啊，很可爱的，就是特别可爱的就是形象在梦里头啊。然后我今天早上我祷告，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梦见 Emily 啊？梦见这个 Emily 什么意思啊？后来我就想起来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36课那个我不是做了一个概述嘛，我们在做文字版，所以我们是要出书的，我是要把这个36课，我就说这个武器嘛，就要出书，我们要出书的。然后我就有一个，然后乔安娜特别硬，她就有印证，她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要出书，她老跟我说要出书啊，就有一个印证。然后我还想出英文的，就用那个 AI， 现在那个机器人翻译特别好，一翻，但是我最后需要有人校对，我就想到 Emily 了，呵呵，我就想到 Betty 姐的这个女儿了哈，这样的话她也有机会看嘛，对吧？那个就是做一下英文的校对啊，所以我还在查验哈，我说怎么梦见的 Emily 哈，还有一件事情，我就是说，我就是举几个例子啊，就是怎么样来查验哈。我上次说到我原来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就是那个去开卖咖啡的那个弟兄，他现在传道人啊，他的女儿，我说他在高考那年他星期天来帮我们司勤，对吧？我说过哈，他就一天都跟着我们司勤。然后呢我前天上个礼拜我就碰到他了，因为他其实住在我隔壁一条街，他现在是专科医生了，他学医的嘛，他已经专科，我跟他聊天聊一聊，他跟我住得很近哈。结果隔天 Danny 就跟我说他说他女儿在考大学压力很大，你知道吗？压力特别大。所以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在想，因为那个这个女孩，就我说的那个弟兄的女儿啊，她也是 North Sydney Girl 的，她跟你女儿是校友。我就在想，哎，也可能神是说，你知道小孩子不听父母的，他听这个同龄人的，让这个姐姐去跟他聊一聊，讲讲，因为他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嘛，精英女校的，哎，可以告诉他这个怎么准备高考啊，然后也可以讲讲这个心态的预备，然后他是信主的嘛，跟他讲讲神对他怎么样的帮助啊，就是哎，我想是不是我怎么就碰到他了呢？啊，我就在想哈，有的时候哎，为什么我就会碰到他？然后第二天丹尼跟我说他女儿有很多的这个压力啊什么之类的哈，我就在想啊，这就是帮我们来查验哈，来查验。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思考和操练。我是否经常能听见神借人或环境向我说话？有吗？经常能够听见神借着人 ，Danny 有吗？经常借着人和环境向你说话，有吗？我是否对人的眼光都是在爱里？若不是，是否马上叫停并祷告？有没有？马上，你意识到那个声音不对了，我接的这些意念已经不是神来的了，有没有马上叫停？ 第三个，我是否愿意为了扩张神的国度而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有没有？神就让我们走出这个舒适区。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们再来一遍。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觉得这重点是那个甘心。甘心，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甘心要火热传福音，我们可以跟神求，他愿意赐给我们他的那个火热的心，这个是我们要求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有这个火热的心啊？这神就借着环境其实一直要扩张我们这个人，要让我们就提升我们这个爱的这个度量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今天又是两首诗歌，很难取舍，那我说我们就唱两首哈，我们一起起立来唱。